高兴在降临节期能够跟大家在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这个礼拜是按教会节期，这个礼拜是是降临节期的第二个礼拜。在按照教会的传统，降临节期有四个礼拜，四个礼拜其实都每一个礼拜都有不同的主题，它分别代表盼望、喜乐、和平、爱，然后最后第五个礼拜就是圣诞节，就是会讲点那个基督之主，那这是教会的一个传统。不过呢，我们呢还是在讲这个路加福音，所以如果你有圣经，请你打开这个路加福音第六章，我们会继续的案件。这个礼拜我们讲的是第六章的这段经文，好树结好果子。那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你，让我们又有机会来听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奇妙，你的话语能够喂养我们的心灵。求你的灵来帮助我们，能够看明白你的话语，也能够住在，让这个话语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这个粮食。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盼望你有圣经的话，你可以打开圣经，可以翻到路加福音第六章。第六章这一段经文是从37节到45节，是在讲一个论断的这个题目。那这个主题后面，耶稣说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话，他说：“好树结好果子，因为没有好树结坏果子，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所以他讲的好树可以结果子。那我自己是生长在这个南方呢，没有机会吃那个，没有机会吃那个乡村树，乡村芽。后来我有机会到了四川去，然后我有机会在春天的时候，然后我就吃到乡村芽了，我就很喜欢了。喜欢的这个乡村芽，炒鸡蛋也好，那个有一段我们在成都的时候常常吃，那到了这个罗切斯特之后呢，我就在美国这边找不到乡村树，结果在我们的硬核旁边，对不起，因为我有点感冒。所以声音会有点问题。在硬河边呢，我看不到乡村，我看到好有一些树，你知道这是什么树吗？跟乡村树很像的，你大概吃过你就知道，这个臭椿树，一字之差，跟乡村树长得是非常的像的，可是你一闻的那个味道是不一样的，那个味道真的是臭的，是臭椿树。那一开始不知道的时候，见到这个树，看过去像乡村树东西，很开心哦。过去看，等到一近了一看的时候，才知道，哎，这根本就不能吃，这是臭椿树。好树结好果子，是不是？长得很像的树，可是你要懂得去分辨，你要仔细去分辨，真的乡村树是不一样，它真的是发出那个香味，这个香味是很特别的香味。而且乡村树，后来我知道乡村树还有分不同品种，还有一种紫色的那种乡村树，那个叶子出芽是紫色的，嫩红的那种是更好的品质的，有一些是绿色的。那说我们家的事哈，那后来到了第二年的时候，我有一次去纽约，然后一个朋友，他知道我们很喜欢吃乡村树，然后他从他的朋友那边找了两棵乡村树给我们，所以我们后来呢。去年的那个秋天的时候，我们就种了两棵乡村树，一棵分给了别人。那在今年的春天，我们自己在罗城，我们自己吃了乡村芽，这是件很得意的事情哦。如果你们想要将来可以把乡村芽可以分给你们，它长大一点点。OK， 今天的主题是讲好树结好果子。那为什么跟我讲乡村树的事情呢？跟今天的经文有一些的关系。首先第一个，你怎么去判断这个是乡村树，这个是臭椿树，长得那么像的树，这是第一个问题。当然 好树结好果子嘛，是不是？你要看它的叶子，看它真的是果子是怎样子的。当然香橙树不是结果子的，它是那个树叶的。你要看这个树叶的品质、品相，它的味道，是不是？这是不同的。换到我们的圣经来看，接着经文一开始说，耶稣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闭门饶恕。自己的括号里面 也写了这个饶恕的原文叫释放。其实三十七节讲的是同一个主题，耶稣讲的是论断、定罪要饶恕。这里饶恕不是意思说你得罪我，我饶恕你的意思，这原文讲的释放，它其实讲的是跟论断跟定罪的相反的意思。举一个比方，某个人要做大法官了，我们开始刨根问底，不把他三十多年前的事情都揪过来找出来，这个叫做不释放，你明白吗？这里释放就是说，哎呀，放他走算了。你为什么要论断人、定罪人呢？就是不断的抓住他。所以这里的饶恕，你们要饶恕人，就闭门饶恕。这里的原文做释放，就是说你就放他吧，因为你不放他的缓过一词，就是说你就紧紧的抓住他不放。你论断人、定罪人也是同样的理由。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不要定罪人，就不被定罪。要饶恕人，缓过来，你要让他走。所以这里讲的这个饶恕，其实当然它有那个饶恕的层面，不过它主要的意义是讲跟论断跟定罪的相反的意思。好，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嘿，耶稣说你不要论断人，不要定罪人，不要饶恕人，那是不是我们基督徒就什么东西都不要做呢？耶稣是不是教我们说不要去做判断，不要做评断的这样的工作呢？因为我们不知道，的确是我们不知道所有的事情。那是不是我们基督徒就不能够做这样的事呢？好像你如果仔细读这个经文，好像就不是这么这样的意思哦。因为经文在后半段的讲到什么呢？好树没只有好树，没有好树结坏果子，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凡树木看果子就认出它来。人不是从荆棘上摘无花果，也不是从蒺藜里摘葡萄。耶稣在说一件事情，什么？在做判断，在做分辨的工作。你如果你跟我说的，我基督徒不论断别人，我什么事情都不做判断，也不对。因为香椿树跟臭椿树，显然你有一个基本的常识的判断，是不是？你要分开哦。而且耶稣告诉我们说，荆棘跟无花果、蒺藜跟葡萄树其实是有点像的，可是你有一个判断力，你要做一个分辨，做个辨别的工作。好树跟坏树也有一个相当的辨别的工作。那现在反过来问，既然经文一开始说不要论断人，也不要定罪人，你要让人家过去吧，你就饶恕人了，可是耶稣后面又讲说，我们其实要做合理的判断，我们要做合理的评断，什么意思？问题的重点，问题的重点不在于你要不要做评断、做判断，甚至做分辨的工作。这是一个人的常识，我们在地上生活，我们一定的会有一个判断，但是问题的焦点在于你的评断的目的、动机和标准在哪里。所以耶稣鼓励我们要去反思，我们在做任何的判断、评断之前，你有一个正确的目的，你有一个良善的动机，你有一个合理的标准，这个是个重点。其实后面讲的这个重点不是说要不要做判断，在这个信息的大时代里面，今天我们每一天所遇到的信息，其实有可能很有可能在过去的年日里面要几个月才能够收集的信息量哦。你如果看 internet， 你看每天看的信息，也就是说今天其实我们是更加的辛苦，我们特别是我们的孩子们，我们需要做更多的 分辨判辨别判断的这样的工作，但是最基本的核心的是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有没有良善的动机，我们的标准在哪里。所以这就回到论断者的这个标准在什么地方了。那要回到这个，所以经文的后半节或最后的耶稣讲到说，原来我们口里所出的这个言语成为这个行为的这个果子，是基于我们内在的善跟恶。环境，所有的环境这些只是一个催化剂。所以耶稣讲到说，善人从他心里所出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口里说出来的这个行为的果子就像树结的果子。而真正的存在我们心里面的良善是你生命的品质。首先我们来看那些论断批评人他们的标准是什么呢？首先 要了解一点，为什么要论断人？论断人对论断的人有什么好处？仅仅因为这些人口干舌燥吗？他们不说出来，心里有一个火在那边烧，所以说出来好痛快呀。有发现那些喜欢说别人的人，论断别人的人，说出来是不是很舒服呢？说出来是很舒服，又说出来之后又有点后悔，因为说出来话收不回去。耶稣所说的这里的不要论断 judge， 他的意思里面他更强调的是我们内在的动机和我们判断的标准。其实耶稣他自己也做过判别，做过判断，做过论断，因为他说过有一些有病的人需要医生，无病的人不需要医生，所以他也是做过判断的。他也明确的讲说那些法利赛人是假冒为善的，所以做评断下结论本身并不是错的，不一定是错的，错的是你的错误的动机和目的和你的标准。那我们要讲到判断的论断者的标准，我们必须提到创世纪第三章所记载的这件事情。如果你读过创世纪第三章讲到罪的起源的时候，我们一定知道这件事情。那是在伊甸园里面，那条蛇就是魔鬼父的这个代表的这个蛇，他诱惑夏娃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他说他把这个诱惑这个夏娃跟亚当去吃，夏娃去吃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这个蛇跟夏娃说，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人知道善恶。这个是蛇诱惑夏娃的时候他的一个杀手锏。杀手锏在哪里？你们如神人知道善恶。这个最后这句话是打动了这个夏娃的心哦。然后经文说这个亚当夏娃看见这个果子是好看的，也吃了，又对自己让自己聪明，他就自己吃了，也给了这个亚当吃。那经文里面没有直接讲，创世纪第三章里面没有直接讲到亚当是有什么回应，但是亚当显然是默许的整个的这个过程。所以这因为圣经说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本来是不可以吃的，上帝跟亚当直接说的，因为上帝跟他说你吃的时候必定死。所以夏娃显然也知道亚当跟他说过这样的话，但是最后讲到说亚当跟夏娃都被蛇诱惑了，所以他们也吃了，因为这个果子的树好做食物，也悦人眼目，且是可喜爱的，使人有智慧，就摘下吃了，又给丈夫吃了。这是创世纪第三章第六节所说的经文。所以圣经这里说到，因此罪就进入人的心中，因着罪的影响，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不再基于上帝给我们的那个标准。当上帝说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以吃的时候，很奇怪，因为分别善恶是道德的判断，这件事情它必须是基于全然的对道德的本性，这个人是全然的善恶的标准，他有这个本性，他来才能够做这样价值的判断。当上帝设立了这一个善恶的标准的时候，他就是本身就是这个标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 是基于所设立的善恶的标准自身的本性来衡量的。因为上帝以他全然的美善跟智慧设立了这个标准之后，可是蛇去挑战亚当跟夏娃，他们去设立自己的标准，因为你们就能够如神那样知道善恶。所以蛇对这个亚当跟夏娃的挑战呢，诱惑呢，在于你们其实可以设立自己的标准，你们不需要听从上帝的一个标准，因为你们自己可以像上帝那样子啊，你们可以自己觉得什么是对的就是对的，你觉得什么是错的就是错的。你开始是不是听得有点熟悉了？其实这件事情不是在伊甸园发生的，其实今天每一天的广告都差不多都跟你这么讲哦，有很多人的很多人教导的话也跟你这么说哟。你觉得什么是好的就是好的，你觉得什么时候什么东西让你舒服你就觉得就是好的，你觉得什么东西是恶的就是恶的。这个是人要自己做上帝，那个魔鬼挑战亚当跟夏娃做自己的上帝，这个是犯罪之后的一个的结果。我们不再是以上帝作为这个标准，我们个人设立了自己的标准，换句话说，我们是自己的道德法庭的最后的审判官，是基于我们所设立的标准，我们来判断这件事情是恶的是善的。当我们自己作为设立标准者，而不是以上帝作为设立标准的人，有什么问题呢？很简单，因为我们是有限的，或者是我们基于内心的恶，我们常常会设立对我们有利的标准。就好像我们开个运动会，我很想做冠军哦，那怎么办呢？如果我是那个规则的设定者，我又是运动员，然后我又做裁判员，每个人都跑不过我，个子比我高的不可以参加，个子比我矮的不可以参加，我设立各种各样的标准，然后呢，我一定要跑第一哦。如果对我不利的，我都把这些规则给改了，你知道，我们就很容易成为那个冠军，因为我们设立了种种的标准来限制别人，而对自己有利，是不是？当我们每个人都这么做的时候，你设立你的标准，我设立我的标准，你按照你的道德法庭来做判断，我按照我的道德法庭来做判断，这样子我们就始终无法能够正常的沟通，只有彼此，最终是什么？就是彼此的论断跟定罪。而且我们在做论断跟定罪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会觉得自己是正义的，因为我们履行了我们自己的道德法庭的那一个规则，我们觉得自己是正当的，我们觉得自己按照自己的公义在执行自己的标准。可通常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哦，我们会把这个东西给吃掉，我们隐藏了，我们只是觉得自己是当然是正义的那一方。所以耶稣说，经文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因为这里有两群的人，耶稣的经文里面讲到，不单单是我们去论断别人，别人也论断我们，这是互相的，这是自己论断别人，同时也被别人论断。你们去定别人的罪的时候呢，你们不要定别人的罪，就不被定罪，这是有同样的道理。因此耶稣说，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被人饶恕。耶稣指出我们的不要和要，其实这是围绕同一个主题。当我们愿意去饶恕人的心态去对待他人的时候，我们同样能够激发起别人对我们的一个饶恕的心态。在过去的两个礼拜，大家都有看新闻，有好多的新闻，可是两周以前 我们讨论最多的，我相信也是你们讨论最多的，是关于那个基因的问题。你们当中很多是教授，关于基因编辑的事情。那 从今天的这个经文出发，我们会看到有许多智慧的发现。那推动人类基因编辑的人，他们被许多的利益和伟大的事情蒙蔽了眼睛，以至于他们看不见许多很重要的事情。他设立了，按照自己的方式设立了一套自己的标准，然后自言其说，他是在按照自己的标准在执行哦，很像不像？像不像这个里面所讲的？当他们振振有词地向全世界来发布这一个伟大的贡献的时候，他根本就没有想到会面对一个这样的结果。因为在他的那个生活的那个机构体系里面，大家都视他为伟大的科学家。在他的意料之外，没有想到全世界有如此众多的人异口同声地指责这位贺教授所做的事情的时候，因为这些指责贺教授的人用了另外一个不同的标准来判断人类基因编辑的风险，是不是？这是大家看到的新闻。这个是贺教授跟他的支持他的同僚所不曾想到的事情。他所期望的鲜花呢，转瞬即逝了。不过，我们仍然需要被提醒的事情是，无论是贺教授及其同僚，或者是反对的声音所根据的标准，贺教授更多的是基于自己看得见的利益，反对者更多是基于潜在的风险和危害，仍然是没有足够建立在上帝作为规则的设定者所定下的标准。有一些是这样子的，可是仍然是不足够的。好的一点的批评是上升到道德伦理的层面，甚至思考到人类整个生存可能面对的威胁，是不是？但是圣经提醒我们对于生命的一个基本的态度，这个基本的态度是基于信仰的，只有上帝才是那一位设立标准的那一位。所以在经文的，回到这个经文哈，所以经文的37节跟38节就跟我们讲到说，那些论断者他们有他自己的理由，原来其实这些的理由是恶意论断批评者他们自己所塑造的东西，他们用自己的标准来对待别人，其实别人也会论断我们。有一件事情，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被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直到有一天谁会定罪我们，知道吗？这里讲的是人跟人之间哦，你定罪别人，别人也定罪你哦。可是有一天所有的人哦，都要被论断哦，被要定罪哦。论断跟定罪这件事情不是完全是错的或者不好的，因为每一个人都不可避免的要面对一个论断或者一被定罪。是谁？上帝。上帝有一天要定我们为罪和定我们为义，所有的人都没有办法逃离的。 OK， 我们再看下一个 PPT。 我们在继续之前，我们继续看看这论断者到底什么问题。因为耶稣继续往下讲，耶稣继续往下讲的是说，那些设立论断、错误论断的人呢，他其实会影响别人。会影响一些什么人呢？耶稣 又用比喻跟他们讲，他说，耶稣对他们说，那个瞎子七人领瞎子，两个人不是都掉到坑里吗？学生不能够高过先生，凡学成的不过和先生一样。在福音书里面，耶稣有讲过两次，学生不能够高过先生。福音书你们还记得吗？这里的一次学生不能高过先生是负面的，是说瞎子领瞎子的。耶稣也曾经讲过，学生不能够高过先生，是跟门徒讲的，意思是说，你看耶稣是指他自己，他也受过很多的苦，被逼迫。你们跟随我的人，你也不要期望别人会对你很好，这是另外一个意思，是学生不能够高过先生，凡学成的不过和先生一样。这里指的是说，那些 自己不明白的人呢，他也影响到其他的人。所以耶稣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你不看见自己眼中有刺，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我去找这个经文，找到这幅图画很有意思，还是 用一个画画的方法把它给画出来。这个眼中有刺的人呢很痛苦，可是眼中很有良木的人呢却是很趾高气扬，这是很讽刺的一件事情。论断者的问题是什么呢？论断者的问题，他会伤害被论断的人，他撒下的是仇恨争端，而不是饶恕。而那些论断的人呢，他也会影响一批人，会影响那些错误的跟随者。因为那些人可能他们心智没有那么坚定，他们很容易被人影响，结果呢，当你要下到坑里的时候，那些跟随的人也跟着你下到了坑里面去了。论断的人他会传播一种偏见或者一种限制，他会让人忽略自己眼中的良木，而失去了对于评断公正标准。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他让我们做个比较，让我们看见，如果我们自己看见自己眼中有很大的亏欠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去看见别人的眼中的刺呢？在教会当中，当我们 常常出现意见不合，其实在教会当中论断定罪也许是最常出现的一种 问题之一哦。啊，不同的人对不同的事情有不同的看法，当我们的不同的看法跟意见彼此来论断的时候呢，常常会对教会带来伤害甚至是分裂，这个是许多问题的根源。所以耶稣提醒我们说，我们需要先看看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呢才能够去掉眼中的刺。耶稣不是说我们不可以做去掉别人眼中的刺的事情，而是我们需要先对付我们自己的问题。当我们对付我们自己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去做更美善的事情。如果我们想要去做我们以为的好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却没有真正的鉴别我们自己，没有认识到我们自己的限制的时候呢，我们往往是更多的去伤害别人，更多的是去批评跟论断别人。有许多错误的观念限制我们，影响我们去做一些好的决定，限制我们眼睛所看见的事情。譬如说，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每个人的身体每一时刻都不可以有疼痛，如果有疼痛呢，这个就是错误的。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可是我们没有做过更多的判断，也可能会让某些东西衍生出很多社会的问题。那怎样子改变呢？耶稣其实在这段经文当中，他让我们，刚我们换下个 PPT， 耶稣让我们看见，其实这些论断的问题，它的根源，我们要回到它的根本，我们要了解那个生命的问题。他所以说，耶稣引出，因为从43节开始，他说，因为没有好树结坏果子，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所以耶稣讲到说，其实论断的问题，它的根源是在于生命的本质的问题。你只有改变了那个生命的本质，那么外在的形式才能够改变。改变的方法在哪里呢？38节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量摇带按，上尖下流，倒在你们的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给人，又必用什么量器给你们。今天我们已经很少去做那个事情了。以前早些时候我们去买米的时候，用一个四方形的很大的升斗，然后袋子去装米的时候呢，怎样子让这个升斗一个来量的，那怎样子让这个米能够做得比较好呢？量的装的比较多呢，就好像上尖下流， 那个米换平了还不够，还可以再拿多一点，然后直到这个米是煎起来的时候，哎，这个是装的是最多的了。那上煎下流，上煎下流，丰丰富富的倒给你，是在讲什么？他在讲一个事情，那是恩典。恩典，这个人对你很有恩，对你很慷慨。买米的人不是平平的给你的，是不是？他格外的给你的，不是平的给你的，是拿这个煎起来的，这个米都要留下来，都不能再装了啊！这个算是一斗米。那这一个是表示的是一个恩惠、恩典。当上帝给我们有恩典，我们领受到这个恩典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去恩待别人。所以整个生命的改变，帮我换上面一篇，上面一篇那个 PPT。那整个生命的改变是从心开始的。我把这个 PPT 放在这边，我是想跟大家推荐这本书《改变生命，改变心》。改变生命，改变心，这个整个的经文的答案就在于45节：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改变生命，改变心这本书，我好多年前我就读过了，如果你们有可能可以把它买来读一读， 这对我生命也影响也蛮大的，帮助我反思整个生命内在的改变。所有的这个称作圣经辅导里面的一个系列的一本书，整个圣经辅导当中其实很重要的一节经文就是45节：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当我们期望看到生命外在的表现和改变的时候，我们需要做的一件事情是先要改变内在的生命。如果我们内在的生命不能得到改变和更新的话，一切所谓的改变都可能是暂时的，或者是短暂的，或者是说它会反弹回去的。现代的那个基因疗法其实它很深刻的了解这一点，你只有真正的改变那个基因，你才能够改变那个外在的表达，是不是？其实这个道理是一样的。那上个前几天，我太太一个朋友来我们家跟我太太一起祷告，他们聊了很久，他聊到最后聊了一件事情，他们讲到那个上个世纪20-30年代在山东发生的那个山东大复兴。我们当中有山东的祖籍是山东的了没有？没有哈，没有山东的。山东曾经发生过山东那个大复兴，那我学教会历史，我当然知道这件事情。那个姐妹又说到，原来她认识的一个老牧师，之前的一个牧师，她知道的。他讲的山东大复兴是怎么发生的呢？原来就在那个牧师的家里面。他这个牧师很特别，他在聚会完之后，他会跟每一个见到的基督徒都会问同一个问题。什么问题？你重生了吗？他很谦和的问跟他握手的基督徒每一个人哦。这个人可能是牧师哦，可能是传道，可能是执事，可能是长老哦，也可能是平信徒，和也可能是慕道友，他都问同一个问题：你重生了吗？如果你跟他握手，然后别人问你讲你重生了吗，你心里有什么反应？如果你是个教会的执事，你是个长老，你会感觉被冒犯哦，会不会？会不会觉得被冒犯？难道你不知道我是重生的基督徒吗？当然他又不好发作，你知道被人问的人会好发作吗？他当然不好发作，当然他会说啊，是的，我已经重生了。他会觉得你为什么问我这个积极的问题？难道你怀疑我不是个基督徒吗？可是就是这个牧师，他跟每一个人都握手问你重生了吗？你重生了吗？好像大家都觉得很生这个牧师的气。可是很奇怪，山东大复兴啊，就是从那一个牧师的那个家里面的一个祷告会开始的。他每个人就发现，原来他们有很多的罪，原来他们跟自己的耶稣的关系从来就不亲，从来就不亲密。也就是他的这时候圣灵开始大大的工作，复兴教会每一个学校，一个学校 所有的人都信主悔改，认自己的罪，教会里面也认罪，很多的人都认罪，然后引发了这个复兴。那今天你去查那个山东大复兴，还会有一些的记载，在网络上面还有记载，有一些的描述。那回到这个，跟这有什么关系？改变生命的状态，要改变那个心。假设你是个臭椿树，你结的果子你就是臭椿树，你给它加上肥，给它，你给它加上水，你也给它什么？哇，它长得更加的壮，长出来的叶子是香的还是臭的？它仍然是臭的，它的叶子更肥一点点，还是臭椿呢？那你这一个，你必须改变那个生命。当然，你要改变那个生命可以啊。罗马书第十一章怎么说？砍下来，嫁接一个香椿树的那个树枝上去啊。所以保罗说，我们外邦人信主，就好像这个野橄榄树被嫁接的橄榄树，你知道吗？保罗用这样的比喻，就是一个嫁接，你要接一个生命，你要改变了，你要改变，你要有那个基因过来，你的香椿树的基因过来，种上去之后，你给它浇水施肥，弄上粪，你这长出来的才有，才是真正的那个品质。所以真正的品质的改变是生命内心的改变，生命的改变说到底是你内心的改变。你的心有没有承认我们跟耶稣的关系？我们承不承认我们自己的光景？我们承不承认我们自己是个有罪的人？你不要说我论断你哦，你怎么牧师传道你又论断我？我是个有罪的人吗？我需要悔改吗？我需要被论？你怎么这样论断我呢？哦，不是我论断你，对不起，是圣经的标准。圣经说我们人都是有罪的人，我跟你一样，我们都是有罪的人。所以你不要说我论断你咯，是圣经作为一个标准的吗？论断不再是基于你跟我的偏见，你跟我的意见，而是基于圣经所写的上帝的标准。上帝说我们是有罪的人，我们需要悔改，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的心。好，我们看下一张图，下张图会跟我们讲整个圣经辅导的，我当着我的一个应用。圣经辅导里边最重要的一节的经文，其实是路加福音，刚好是6:45的经文，刚才读的。心里面是存的是什么，就发出来了。那整个圣经辅导的基本的方法，他讲到，当一个人他领受那个恩典的时候，饶恕人是解决整个问题的关键。那你怎样的被饶恕呢？你需要领受从上帝而来那个恩典。当你认识到最后你要面临那一个上帝的审判论断的时候，最后做决定的时候，你不再敢轻易的去论断别人了。这是一个不同的，一个有没有认识到永恒的审判的那一个人与否，你会改变，决定性的改变，应该是决定性的改变你对他人的看法。当一个人没有真正的意识到上帝有一天要论断审判我们的时候，我们会随便的论断别人，因为我们不觉得我们会付代价，我们需要去面对那个最可怕的事情。当我们想到我们需要面临的最可怕的事情呢，我们会禁住我们的口，我们会很小心我们所说的，我不再是论断定罪，你会懂得要饶恕，因为我们经历了分分复复的饶恕跟赦免。刚才讲到了，那个是上尖下流，表明恩典的一个浩大，而这个恩典是耶稣基督带来的，所以恩典代替了苛刻的标准跟要求。所以整个改变生命，改变心，它的问题的所在，它指出是我们内心的状况，因为我们的心出了问题，所以我们的生命表现才会这样子。在这个图当中给我们看到，有左边是一个好的果树，右边是个荆棘。所以他这边经文里面讲到说，你看你可以从荆棘里面摘葡萄吗？这葡萄树要 结葡萄，可是荆棘自然不会结出葡萄树，荆棘只能结不可能摘无花果，棘藜也不可能摘出葡萄来。所以在这个两个对比当中，我们会看到外面的高温是一个环境，这个整个荆棘它是因为它的坏的根，在这个恶劣的环境当中，它的生命的品质是这样子， 他对人的反应，环境的回应，就是长出很多的刺来。这个是荆棘的本性。荆棘的本性是这样子的，一个好的树木，因为它有好的根，它是以悔改跟相信来寻求神的。所以在这个环境里面，温度和水这一些呢，是让它促使它能够结出一些好的果子出来。而这个外在的环境其实是个刺激，刺激你会做出一个怎样的回应。可是当我们的内心是在这个被救赎了之后，我们的生命被改变的时候，我们所流出来的反应，对这个环境的回应是不一样的。同样的环境，因为你生命的品质的不同，这一棵荆棘，这棵树种在这两个相差不一样的这个同一个这个位置不同的地方的时候，我们看到它的回应的结果是不一样的。一个是有果子的，有回报的，一个是坏果子的，它是激烈的，尖刻的，形成很多的刺的。亚当斯他最早提出了这个圣经辅导，他写了一本书叫圣灵的劝诫，圣灵的劝诫，如果你要找的话可以找到这本书。那很早期的在威敏的威敏斯特神学院，他在教这个教牧辅导的。他说圣经辅导他强调的是什么呢？是人所有的问题最基本的也是最核心的问题，其实是罪的问题。而要解决这个罪以及由它延伸的问题，需要圣灵跟神的话语来工作。因着圣灵跟神的话语来工作的时候，才能够产生有效的人的改变。每一个人都被改变，每一个人被改变的基础都是基于这个圣灵借着神的话语被重生了。所以圣经辅导他强调，真正的人的更新跟改变是出于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需要做的和能够做的，乃是配合圣灵的工作，借着神的话语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经文的45节就变得很有力，他就让我们去理解，原来圣灵的改变和更新是从里到外的。他强调外在的那些技术，外在的技术在圣经辅导里面不是不讲这个辅导的技术，他讲辅导的技术，他只是说是辅导的技术，这些只能是辅助的次要的角色。只有圣灵重生的更新的工作，能够持久的改变人的生命，这是他们所强调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原来心，我们的心要被改变，我们需要经历过十字架，经历过这个恩典的这个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我们才能够生命被改变。经历过悔改跟相信来寻求神的时候，我们生命被改变的时候，就好像这个根被砍掉了，嫁接一个树枝，或者我们的心，按照保罗所说的，我们要换上一个新的心。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人，这个心是换掉的，好像换一颗心，或者做一些基因的真正的基因的这个改变更新的工作，把我们那个罪的本性给除去。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实际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确是很容易论断别人，很容易去批评别人，因为论断人让我们得以成为，或者帮助我们成为虚假意识当中的成功的人士。因为我们会觉得我们比我们论断跟批评的人更加的高超，以至于帮助我们完成自我的救赎。在这个过程当中，习惯的论断者是需要救赎的，那些被论断的人非常的痛苦，他们也需要救赎。所有论断者或者被论断者都需要耶稣基督人子来拯救我们。还记得路加福音19章第10节所说的，耶稣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今天所谈及的失丧者是那些喜欢论断人的人， 耶稣说不要论断，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你们就不被定罪。我们常常做不到，我们常常做不到不再论断人，特别是今天的这个自媒体时代，大家都有手机哈，然后开始在这个什么自媒体上发布一个东西，我们有更多的发声的机会，我们有更多的充做一个论断人的这样的工具和表达的方式。我们常常的活在这样的一个罪当中，我们必须承认我们需要那位人子来拯救我们，因为耶稣要把他的恩典带到我们生命当中来，当我们的心感受到他的爱跟恩典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停止去指责别人。我们去祷告。